陆家医生谈心烦意乱的思想和不自禁的强迫性紊乱。今天陆家医生将要继续谈论一下不自禁的强迫性紊乱状态，但是要谈论它是怎样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思想的。35岁的李潇住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小城镇里，他是个农民，他喜欢耕种，但是耕种对于他和他的妻子来说十分苦差事。他们有一个8岁的儿子。李潇很喜欢耕种，但是他却意识到在过去几年，尤其是过去几个月中，他在这份工作上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甚至他的妻子和儿子对此也做出了评价。他们说他表现出很心烦意乱，最让李潇烦恼的不是他心烦意乱的思想，而是在他身上发展了一些他控制不住的习惯。实际上不论他用了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用，反而他的习惯变得更糟糕了。李潇不停地洗手，因为他担心他会从他的工作中得病。他也在不断地回过头去检查他的工作是否做得妥当。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因为他怕别人认为他很奇怪。另外他一点也不想因此而感到尴尬，他已经有足够的事情去担心了。有一天，一位朋友到李潇的家来拜访，他注意到李潇每小时就会洗5到6次手。李潇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他担心他会从他干的活中得病。他的朋友也是个农民，但他认为这没有道理。李潇的朋友继续问他担心什么，因为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何况他又从事了很多年的耕种工作。这个问题让李潇把自己的担心都告诉了他的朋友，他说出了自己心烦意乱的思想，不停地检查他的农活，还不停地洗手。李潇告诉他的朋友他不知如何是好。他的朋友是一位友善的人，他比李潇年龄大，大约55岁。李潇的朋友建议他去医院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开始李潇觉得这么做他会尴尬，但是他的朋友对他说他应该找出问题所在。李潇被说服了，他们下一个星期去了医院，看过医生并做了血液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李潇他的病状不严重。理性上说这种持久的问题不会对他产生伤害，但是医生告诉李潇他需要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针对这种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然他的病会愈加严重。医生告诉李潇和他的朋友，除了强迫性的思想之外，有不自禁的强迫性紊乱状态的人还会有强迫性的冲动。强迫性的冲动是一种感觉被强迫去做的行为，甚至他们有意识地感觉到这种行为是不必要的或是不恰当的。很多次他们会感到他们必须执行这种行为，不然坏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或是他们所爱的人身上。通常这些人知道这种行为实际上不会防止坏的事情发生，但是他们感到被强迫去这么做。他们明白这么做是反常的，通常他们感到这么做他们很异常，因为这些感觉他们一般把病状对他人隐瞒，甚至不会告诉他们内科医生，因而他们会多年没有治疗。李潇感到惊讶，这和他的病状一样，医生是怎么知道的呢？医生告诉李潇许多人都有这种紊乱状态，他们都有相似的病状，不过极少的人会寻求帮助。医生继续告诉李潇，不自禁的行为有多种形式。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可能会在一段时间有一种不自禁的行为，然后开始执行另一种不自禁的行为。下面是不自禁的行为的各种类型。其中发生较频繁的一种行为是检查。在这种强迫性行动中，人们会感到强迫的去重复检查一些事情。例如，人们会每天不断的检查门是否锁好，他们觉得每个锁都必须检查一定的次数。简单的说，就是他们必须检查很多次。这种人会不确定门是否被锁了，只有重复的检查才会让他们觉得放心。这种人会被强迫检查很多的事情。还有人检查他们的电炉是否关死了，或是卷发器是否断电了。这就是李潇所做的。 事实上变得越来越糟。他很高兴，他知道他不是疯了，其他人也有这种问题，并且医生理解他们的问题。医生继续告诉李潇，第二种强迫的冲动称作污染物恐惧。在这种强迫的冲动中，人们会害怕污点、污垢或是污染物，因为这种恐惧，他们会在一天当中重复的洗手，他们洗手的次数非常的频繁，以至于他们的手会变得干燥甚至流血。对污染物的恐惧也会导致他们清洗他们的物品，或者是避免触摸物品。再次李潇感到惊讶，这些描述都很像他。这就好像是医生观察了他，然后讲出了他关于李潇的发现。另一种强迫的冲动，医生告诉李潇是数数。带有这种病状的人有需要数东西的感觉，他们会在进入一栋建筑物时数楼梯的层数或是窗户上的玻璃。他们也会数一些东西，像是一个句子里有多少个单词，或是在高速公路上身边开过的汽车的数量。医生最后告诉李潇的强迫冲动种类叫做正常秩序，这种人把东西放在一定的位置或有一定的秩序看得非常重要。当他们的东西位置是否改变了，他们变得很心烦，他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把东西挪动在一个让他觉得合适的位置或者秩序。医生告诉李潇，一些不自禁的行为可能符合多于一种的类型，这种人会有一种发展趋势，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持完美主义的态度，他们会在有检查习惯或执行另外一种习惯的同时向数数的趋势发展。这种行为的人也符合试图避免前面所提到的困扰的情况，李潇认为这正符合他的情况。然后医生告诉李潇和他的朋友，重要的是他应该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里包含了很多的资料，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找到可以开始的地方。他让李潇回家后考虑一下哪个方面最重要，然后他们可以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李潇觉得这主意不错，至少他是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第二天李潇的朋友告诉他，他想到了还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李潇的朋友告诉他，基督是世界的救主，因为这个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给我们的生活中带来意志和意义。他指着圣经的一处给李潇看，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喜年。李潇的朋友解释说，耶稣基督有主的灵在他的身上，因此他可以帮助他从罪和困难中解释出来。李潇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这怎么会发生呢？谁是耶稣呢？他在哪儿呢？李潇的朋友告诉他，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住在现在叫做以色列的地方，他的朋友念圣经上的另一个地方给他听，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李潇的朋友说，世上最大的问题是世间的罪，它使我们与上帝分离，这种分离毁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同上帝在一起的平安。李潇对耶稣基督和他能给他的生活所带来的东西很感兴趣。李潇和他的朋友没有更多的时间讨论耶稣基督的事情了。当他们分开的时候，李潇的朋友给他一本圣经，并指出了一些地方叫他看。接下来的一天，他们回到了医院去和医生探讨。李潇和他的朋友继续开始了他们和医生的讨论。医生告诉他们，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记住承受不自禁的强迫性紊乱状态的人们明白他们这些行动是反常的，他们会尝试着去控制这些似乎控制不了的行为或思想，他们不是简单的去选择做这些事情，因此他们就不能简单的停止他们。医生告诉他们，最近的调查报告发表了关于支持不自禁的强迫性紊乱状态有生物原因的内容，他发表了里面有遗传因素，因为发表证明如果有人的近亲有不自禁的强迫性紊乱状态，那么这些人自己就有更大的可能性有这种紊乱状态了。有时事实上有些人的亲属会隐藏他们的紊乱状态， 这就是寻找家庭史的工作更难了。李潇问是否有任何治疗这种紊乱状态的方法，幸运的是医生说有治疗这种紊乱状态的方法。许多原本为消沉状态而研制的医疗药物被发现针对治疗不自禁的紊乱状态有明显的效果。当病人服用这些药物时，他们会发现需要频繁的执行不自禁的行为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他们也会说他们强迫性的思想或担心的思想不再频繁了。因为病状的减轻，病人会感觉焦虑的减轻，通常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更积极了。第二种被发现的很有效的方法是心理咨询。人们首先被帮助去理解强迫性和强迫性的冲动的本质，然后这些人被帮助通过一系列的训练，这些训练称作为揭露和反应的预防。在这些练习中，病人被帮助去做一些通常强迫性的冲动让他们做的相反的事情，例如某人有污染物恐惧感，那么他就会被有意识地弄脏他们的手，在短时期内禁止他们洗自己的手，告诉他们在执行这些练习时要放松。大部分完成这种治疗的病人显示他们病症有了明显的减轻。李潇通过这些治疗的意见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通过和医生更多的讨论，他决定目前先不用药物治疗，而是集中在心理治疗和练习上。当李潇和他的朋友离开医生的办公室的时候，李潇再次向他问起了耶稣基督。虽然李潇通过他读的明白了他需要帮助，想要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把他从他的罪中挽救出来，并相信这是解决他的问题的根本，但他不是太了解耶稣基督。李潇的朋友指这圣经中一个地方给了他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的朋友解释说，我们相信神的工作是通过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因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也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就会得救。李潇相信了。李潇的朋友叫他跟着他做祷告。亲爱的耶稣，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的罪使我与你分离，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我也相信你死后三天从死中复活。我请求你原谅我的罪孽，进入我的生命中，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谢谢你这么做，阿门。李潇接受了基督进入他的生命之后，他的生命中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平安和喜乐。他通过读上帝的话，学会了怎样控制担心、焦虑和其他的问题。慢慢的，他的强迫性的思想越来越少了。如果你也像李潇一样，请求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中的话，你也可以在耶稣基督中得到新的生命。看看一年不可以去。